他是一位执行死亡任务的军人，奉命处死耶稣。至于耶稣是谁，为何而死，和他全无关系。他站在十字架前面，监督着死刑的过程。他注视着耶稣对死亡的态度，他聆听着耶稣临终前的说话，他更经历了遍地黑暗和磐石崩裂的震撼，以致他从心中呼喊：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一位自以为和耶稣无关的局外人，竟成为主耶稣真实身份的见证人。莫非这就是十字架的启示，使从前活在世上没有指望、远离上帝的外邦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借着十字架已经得亲近，与上帝和好了，从此不再做外人，乃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圣经上神的话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请听圣经的记载，他们就把耶稣带去钉十字架，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独楼地。他们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名，说这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捻揪分他的衣服。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他依靠上帝，上帝若许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上帝的儿子。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斥笑他，兵丁也戏弄他。那和他同钉的强盗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时约有五更，遍地都黑暗，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就说我渴了。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中。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了。忽然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 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并归荣耀于上帝，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就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兵丁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耶稣的门徒。他为人良善公义，这人放胆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又滚过一块大石来挡住墓口。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自古以来，人对关系都非常重视，因为关系牵涉到一个人的利害得失。一个人或一件事，如果和你有关系，你就会关心，你就会在意。关系越重大，你也会越关注。反过来说呢，一个人或一件事，你认为和你没什么关系，你就会不在乎，也不留意。所以俗话说得好，事不关己，无需在意。也就是只要事情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就不必放在心上。人对四周一切的人跟事呢，都是从自己的喜好和利益出发的。只要对自己喜欢的或有益处的，就自然会用心争取。对那些和自己无关的人和事呢，那最好呢，就是能够置之度外或不睬不理。从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中啊，你听到了一位叫耶稣的犹太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得很凄惨。但你听完之后呢，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你会想，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不过是2000年前一位在中东被处死刑的犹太人，他的死和今天的我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就算是我有一点感受的话，那也是因为他的精神伟大，人格高尚。我知道他是基督教的创始人，我听说过他的教义是博爱。这样的人被处死，也实在是有点令人伤感。除此之外呢，他不过是一位令很多人佩服的宗教家罢了，所以他的死和我毫无关系。至于他称自己为上帝的儿子，来拯救世人，这实在是一种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呢，说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这也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人只要做好人，凭良心做人，站得直，立得正，就算死后真有因果报应的话，那我也应该是好人有好报，善事结善果的。但是死后的事，谁又真知道呢？就算是非要找一个宗教信仰的话，真要找一个心灵寄托的话，也不必一定去信洋教拜外国的神呢。我们中国不是有很崇高的大同世界和天人合一的信仰境界吗？所以耶稣和我呢，实在没有什么关系。我对他而言根本是个局外人。 是不是你这样想的？是的，我们中国人呢，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有这样的想法。在刚才那段圣经里啊，特别记载了一位奉命处死耶稣的罗马军官，他是一位百夫长，他恐怕呢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耶稣啊，不过是罗马帝国占领区的一位外族的升斗小民罢了。那我今天不过是奉命行事，忠于职守。那至于这位死囚是谁，或是他犯了什么罪，那跟我都全无关系。这位罗马军官呢，他实在是代表了这一类的人，这就是看起来呢和耶稣毫无关系的人。好，就算他是刽子手，那耶稣的死呢跟他也全无关系。圣经呢是非常奇妙的，圣经竟然挑出他来啊当局外人的代表，但是呢他却是一位在主耶稣死前最后信主耶稣的见证人。他竟然公开啊震惊地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想想，一位处死耶稣的最高负责人竟然在十字架前面为主耶稣做见证，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一个人是否和主耶稣的死有关系，最主要的关键是在于他有没有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表现，有没有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有没有得着十字架的启示，和自己的心是否向真理开放。否则的话，为什么在十字架下有那么多的人，只有他看出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而其他那些宗教领袖、官府中人、平民百姓却都垂着胸回去了呢？什么是垂着胸回去了？那表示自己对于自己所做的感到错误，感到后悔，感到痛苦，但又不肯悔改认罪，不肯归向耶稣，所以只能够在良心的自责中呢，悲悲惨惨地离开了主耶稣的救恩，自取灭亡。亲爱的朋友，大家原本呢都觉得主耶稣和自己没有关系，那为什么到了后来只有这一位罗马百夫长他相信了主耶稣呢？其中最主要的分别就是这一位百夫长他肯把他自己的心向着真理打开，他实在呢是有军人的本色，他实在是具有军人的武德，他忠诚坚贞地面对事实，他不欺骗他自己，他也不在意别人，他敢为真理做见证。亲爱的朋友，到底主耶稣和你有没有关系呢？这位百夫长他用了7个钟头站在主耶稣的十字架前面，他仔细地观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言行举止，他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听主耶稣的恩言，所以他得救了。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肯用一颗向主耶稣开放的心，就算是他自己深深地体会到人生的虚空，他彻底地觉悟到死后毫无盼望，他甚至看见了自己的罪恶深重，他顶多只能后悔、自责、叹息、无奈，他并不能得到主耶稣的拯救。亲爱的朋友，你愿意花一点时间来面对主耶稣和你之间的关系吗？因为主耶稣的死和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关系你永生永死的大问题，这是有关你在永恒中享福或是在永恒中灭亡的问题。所以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你要向主耶稣打开你的心，用严肃的态度来面对真理的主。好，到底主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一定要信主耶稣呢？如果你有勇气的话，如果你肯像这位罗马军官的话，你就一定不愿意马虎，你就一定愿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首先呢，你要知道，主耶稣和你的关系不是一个宗教信仰， 也不是一个精神寄托，更不是一个做人的模范。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有不少的人是值得你敬佩的，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敬佩主耶稣呢？许多的事物，如文学、音乐、艺术等等，都可以当你精神的寄托，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用基督教来寄托精神？所以你跟主耶稣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精神寄托或是寻找人生理想上面。有一些人呢，因为生病得不到医治，在没有盼望的时候就来信主耶稣了，希望因此能够病得医治。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确实医好了很多有病的人，就是在今天，很多难治的病呢，也是因为人信耶稣，向耶稣祈求，而耶稣答应了人的祷告，而使这些人得医治了。但是如果你把你和耶稣的关系建立在病得医治上面呢，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主耶稣他虽然有治病的大能，但是他主要跟人的关系呢，是拯救人脱离罪恶和永远的死亡。所以人今生肉体的疾病呢，主耶稣他不一定医治。当然主耶稣他可以医治，所以如果你把信耶稣建立在病得医治，或是消灾解难，或是祈福求寿上面呢，那在这些方面如果你得不着的时候，你就会不信耶稣，因为你觉得耶稣不灵，耶稣对你没有什么看得见的好处。好，那么你跟耶稣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呢？首先你必须认识到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会想，上帝，宇宙中真的有上帝吗？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什么是事实呢？事实就是它是真实的，它是实在的，你承认也好，你否认也好，它就是存在的。它跟你信不信呢毫无关系，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就是事实。那关于宇宙中有上帝的事实呢，好多人呢都没有好好的去想过，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去面对过。虽然人不愿意也不肯承认有上帝，但是上帝呢绝不会因为人的不承认呢就变成没有了。上帝不能说我不相信，我认为没有，那上帝就没有了，不是这样。因为有上帝是一个事实，人肯承认那固然有上帝，人不肯承认呢还是有上帝。因为有上帝呢是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圣经上神的话说呢，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上帝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段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肉眼呢虽然不能够看见上帝，但是因为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他所创造的事物而知道有他的存在。比方说我们看见一张桌子，我们就知道呢一定有一位造这一张桌子的木匠。我们看见一部汽车，就知道呢有这部汽车的设计师和制造工人。我们绝不会相信呢这个椅子是平白无故跑出来的，我们也绝不会相信呢没有设计师跟工人呢汽车呢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看见了自然界中有次序有规律的现象，就好像星球的运转、四季按时的变化、宇宙的奇妙、动植物的和谐、各样精密的配搭，这一切呢岂不是处处都在告诉我们宇宙中有一位伟大的创造者？我们怎么能够昧着自己的良心跟理性说没有上帝呢？所以有上帝呢，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人不能够推翻的事实。那么上帝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呢？首先呢， 你要知道你是由他造的。其次呢，就是你的生活存留呢都在乎他。他呢，只要让大自然的规律啊一乱，那我们立刻呢就不能生存。上帝跟你的关系啊，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得罪了他。是，你得罪了上帝。人得罪了上帝，这岂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吗？正是，因为圣经上神的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就是人得罪了上帝。但一般人呢，很难接受这个定罪，也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犯了对不起上帝的罪。好，什么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的罪呢？就是明明有上帝，你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一切的好处，但是你却说没有上帝。甚至有人呢，还为自己啊造了很多的神，就像用金、银、木头、泥土来造一些偶像，然后来拜，或是把自然界的山川、植物、动物当神来拜。更有的呢，是把历史上的人物或是传说中的人物呢，把它封成神来拜。好，什么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是不承认有上帝，而自己又造出一些神来拜。所以这是极严重的罪。这就好像一个儿子，他不承认自己有父亲了，他反倒侮辱他父亲，或是认别的人是他父亲，那真是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好，从这个人故意不认识上帝、不信上帝、远离上帝的罪里面呢，慢慢就发展出来，就产生出来很多的罪和很多的过犯。圣经让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呢，人呢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人里面呢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人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人呢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上帝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圣经还说呢，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呢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啊，还喜欢别人去行。圣经中上帝的这一段话呢，把人犯罪的事实啊清清楚楚地写明出来。也许你会承认人呢确实不太好，人是会犯这些罪，但是人非圣贤呢，人是有过犯的，但是何必太认真呢？是的，如果没有上帝呢，那这些事啊的确可以不必那么认真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部分人呢，他们盼望没有上帝，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人犯犯罪就无所谓了吗？就像做贼的不愿意有警察一样，不愿意有法律吗？但事实上呢，是不是人这么想，人这么盼望就真能如此呢？不是，因为上帝已经明明的宣告了，他已经判定啊，这些罪，就是凡犯这些罪的人都是罪人。在上帝圣洁公义的审判底下，谁能说自己不是罪人呢？在上帝的明察全知之下，谁能躲藏？谁能隐蔽？谁能抹除掉自己的罪呢？谁能够从心里说自己是清白无罪的？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是人却不能欺骗上帝和欺骗自己。上帝说我们是罪人，我们实在无法否认我们没有犯过罪，我们实在呢是一个罪人。好了，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呢？有人说啊，那是后天环境造成的。咱们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然后性相近习相远嘛。我们承认的环境啊是可以导致人去犯罪， 这就像一个雷管呢可以引爆一枚炸弹爆炸一样。但是如果一枚炸弹它本身里面没有火药，没有爆炸的能力，那你无论用多么好的雷管呢，你也没有办法使它爆炸。那人的本性呢，也就是人的天性呢，是会犯罪的，也是爱犯罪的。同时呢，人也喜欢享受最终之乐，会用种种犯罪的方法呢来满足自己。这就好像一个小孩，谁教过他撒谎呢？谁教过他诡诈呢？谁教过他打人骂人呢？我们不但不教他这些啊，我们反而要禁止他做这些。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只要这个小孩啊，时候一到，一发生那种状况，只要一在那个环境，他就撒谎了，他就诡诈了，他就打人骂人了。这就叫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人的本性呢是会犯罪的。人什么东西都要学啊，不单要学，人还要花时间花精神来学，这样子才能学出点东西。但是人有一样不学就会的，就是犯罪。人不必教啊，人就会撒谎，因为人本身呢就有说谎的天性。人不必教啊，人就会贪心，因为人里面本来就有贪心。人不必教啊，人就会做污秽淫乱的事，因为人里面满了污秽和淫乱。人犯罪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本身。那外面的环境不过是导火线，如果人本身不会犯罪的话，那外面无论环境是怎么样也不能使你犯罪。我们犯罪的事实啊，和我们犯罪的天性呢，都指证我们是一个罪人，这一点儿也没有冤枉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罪人。我们真实的名字呢就是罪人。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啊，本来是照着他自己荣耀的形象造的，但是我们人背叛他，远离他，我们人不要他，结果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啊，成为罪人。这是何等的可悲呢？你跟我呀都成了罪人当中的一个。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像上帝的，都亏缺了他的荣耀。谁能够在上帝面前夸口说我不是一个罪人呢？没有一个也没有。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在罪孽里生的，世人都犯了罪，这实在是一个事实。我们在上帝面前无法推诿，只能承认。你明白你现在跟上帝的关系是何等的可悲吗？世人既然都是罪人，罪人的遭遇跟结局就摆在我们前面了。上帝要审判罪，上帝要定罪人的罪，罪人要落到应得的刑罚里面。上帝向罪人宣告了，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都是罪人，罪在人里面，所以死就临到了人，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我们实际上是活在死亡的光景里面，就好像从树上啊摘下来的树枝，这个树枝呢在一个短时间里面呢，你从外面看它好像它是活的，它还是青绿的，但是它已经跟生命的源头呢断绝了关系，死亡呢已经在这个树枝里面了。这个树枝呢就会慢慢的枯干，这个树枝呢就渐渐的死亡。人活在世上呢也正是如此。你看啊，人人活在叹息之中啊，人对人生啊实在是感到虚空，人常常落在莫名的愁苦之中啊。啊，人不管是男女老少，人不分是贫富贵贱啊，人不论是学识高低，人都无可避免地遇上虚空、愁烦和苦恼。这就是死亡的迹象在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身上啊隐约地彰显出来。我们一生就是如此，事情忙的时候、快乐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去想它，可以暂时地把它忘掉， 但你一停下来，一静下来，它就浮现出来了。只等到有一天，我们的肉身死亡，我们肉身死了，这个时候，许多的亲戚朋友来为我们伤痛的哭泣，但是也没有办法叫我们活过来。人为什么要死呢？人能不死多好，但人不能不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死是罪人的结局，死是人犯罪呢所招来的后果，所招来的咒诅。这怪得了谁呢？这能埋怨谁呢？要怪呀，只能怪自己，要埋怨呢，只能埋怨自己。死一来到啊，真是叫人感到绝望可怕，死一来到呢，又是叫啊另外一些人感到心碎哀痛。但这个可怕的事实总有一天会临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例外。但事情也没停止在这里，也就是说，人肉身死了呢，并不是一个人的结束。圣经上上帝的话呢，把另一个事实告诉我们，就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你听见了吗？人死后呢，且有审判。人的罪啊，把人害得真是苦啊，不但叫人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安息啊，更叫人在死了以后呢，落在上帝的审判里面。而审判之后呢，人就要进到永远的灭亡之中，那是第二次的死，是在永火的地狱中永永远远受痛苦。永火的痛苦才是罪人最后的了结，也是最可怕的了结，是完全绝望的了结。人是罪人是一个事实，罪叫人死是一个事实，人第一次肉身的死是一个事实，人第二次永远的死也是一个事实。不论你今生有多少的财富、学问、名誉、地位，只要你是一个罪人，你的罪如果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你的前途呢，就是死亡，你的前途就是死亡，就是绝望，是永远的灭亡。因为一个罪人跟上帝的关系呢，是亏缺了他的荣耀，是大逆不道的，是冤仇，是敌对的。这也难怪呀，只要对罪人一提到上帝，这个罪人就反感。你会不会有人对你一提上帝，你就觉得很反感，你就很厌恶，甚至你就嘲笑，你就辱骂呢？但上帝喜欢看到他所造的人灭亡吗？虽然罪人只有等死，只有等死后审判，只有等死后审判灭亡，但上帝却是爱世人的。上帝在圣经中将他自己的心意呢向世人敞开。上帝说呢，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而活呀。上帝实在是不愿意我们人呢就此灭亡，上帝实在是不愿意我们人如此的绝望。他做了一件宇宙中空前绝后的大事，来解决我们罪人的罪，来赦免我们罪人的过犯，使我们罪人可以脱离永远的灭亡。就是上帝看见我们在罪中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为了爱，为了怜悯我们，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成为人，来拯救我们，更来代替我们去承担我们罪所该受的刑罚。这实在是一个福音，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而我们所犯的罪便归到他的身上。我们亏缺上帝的地方便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解决，因为上帝把我们所该受的刑罚执行到主耶稣的身上，因此我们便不必再受刑罚了。上帝的儿子替我们死，上帝的儿子替我们死， 这是何等大的事呢？上帝为你我竟然牺牲了他自己的独生子，这是何等大的爱呢？所以圣经上主耶稣亲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如果不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我们这些罪人呢，就都得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现在主耶稣已经死了，所以我们都得到释放了。主耶稣不单是死了，而且是埋葬了。我们的罪在主耶稣身上受到了上帝的刑罚，因此上帝的公义满足了，上帝的爱也向人显明了。因此主耶稣进到死里面，宣告死亡的权势从此就失败了。第三天，主耶稣他从死里面出来了，他从死里面复活了，这就证明他是永活上帝的儿子，死亡不能够拘禁他，他肯为我们死。主耶稣他把我们的死承担在他身上，他以上帝生命的大能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这实在是一个最美的福音。罪把死亡带进来，主耶稣却借着死亡解决了罪，主耶稣更借着复活解决了死。我们罪人所有的难题在主耶稣的身上都解决了，他的死是替我们死，他的复活是叫我们得永生。这就是上帝的拯救。没有上帝的拯救呢，我们永远是罪人。上帝的拯救已经借着主耶稣做成了，我们只要肯相信主耶稣，我们只要愿意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我们就可以脱离永远的灭亡，我们更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圣经上说到，主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你注意啊，他担当了这几个字啊，这是指明主耶稣已经代替了，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跟死。所以我们今天要说，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主耶稣是上帝给我们的救主，主耶稣是我们罪人的救主。我们是罪人，罪叫我们灭亡，上帝差遣主耶稣做了我们的救主，上帝的救法已经完成了。那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罪人要怎么样得到这个救恩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罪人要怎么样得到这个救恩？上帝的话告诉我们，罪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关键是在于罪人肯信。上帝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在上帝那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是人，人只要肯一相信，人就可以得着这个救恩。但是如果人不相信，人就无法得着，因为上帝的救恩是只给那些肯相信肯接受的人。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明白了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死对你是多么重要吗？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和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你明白了吗？是的，我们以前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也不知道罪人的结局是永远的灭亡，所以我们以为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对于耶稣，我们好像根本就是一个局外人。但是你活在世上，你觉得有指望吗？没有，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救恩，我们从前是远离上帝没有上帝的人，但如今我们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所流的宝血，已经可以亲近上帝了，已经和上帝可以有新的关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求天父赦免我们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应许凡相信的今天就可以得救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了我们所该受的刑罚，并且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他已经成就了救恩，他已经除灭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障碍，他已经使上帝接纳我们了，他使我们可以因着信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家里的人了。你不是和上帝没有关系了，亲爱的朋友，来吧，珍惜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建立的救恩。你当想想，他为了使你跟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主耶稣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看看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受的苦是多么的大，你就知道他对你的爱有多么的深。亲爱的朋友，如果地狱永远的火，地狱的刑罚不能使你惧怕的话，你也当因着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的大爱而受感动。你要打开你的心，就像十字架前的罗马百夫长一样，他绝不是一个轻易就下决定的人，但是他实在是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大爱，他忠诚地打开他的心，他从心中接受主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许多人明白了主耶稣的救恩，也知道了他一切的作为，但是却没有相信。这就像那天在十字架前面的许多众人，他们和罗马百夫长所看见的是一样的救恩，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垂着胸回去了，他们硬着心走向灭亡。来吧，唯有诚诚实实地相信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才能够得到永生，因为上帝的应许是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现在你可以跪下来，跪下来表示你的诚心，你从心里确实地向主耶稣说，主耶稣啊，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主耶稣啊，求你现在进到我里面，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使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奉你的名祷告，阿门。
最其中陪我所有。
亲爱的朋友，当你这样在主耶稣面前做认罪的祷告，并且接受他以后，你知道在你身上已经有什么事实发生了吗？第一，就是你的罪已经得到完全的赦免了，罪的重担已经从你身上脱落了。在未来，你在上帝面前不必为你的罪受审判和受刑罚了。第二，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已经得着了天父的爱，你已经成为天父家里的人了。第三，主耶稣因着你的信，他已经进到你里面了，从此你有了他的生命，这是一个属天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有大能的，这一个生命会帮助你脱离犯罪的生活，这一个生命将陪伴你走完人生，进到永生。第四，你现在开始一个丰盛有意义的人生了，从此在你的生命中你会有很多惊喜的发现，你会发现自己不断地在变化，是越变越平静，越变越喜乐，越变越圣洁。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刚才已经信了主耶稣，我要恭喜你。如果你刚才还在考虑，甚至你在挣扎，现在你不要再等待了，你从心里呼叫主耶稣吧，因为圣经说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只要开口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我，谢谢你为我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我接受你为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进到我里面，求你把永生赐给我，我奉你的名求，阿们。你只要这样祷告就可以了。如果你已经向主耶稣祷告，我要问你，现在主耶稣在哪里呢？是的，主耶稣现在在你心里，他永不会离开你，谁也不能从他手里把你夺走。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是的，在你离开世界之后，你会回到天家，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亲爱的朋友，人生是多么的短暂，信耶稣呢，是你最关键的一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如此称呼你，因为现在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将来你我呢，必要在天家见面。如今你信了主耶稣，在你以后的生活里，你要天天读圣经，圣经呢，就是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所以你要求主耶稣给你一本圣经。再来就是你要时时向天父上帝祷告，祷告就是和上帝说话，你把你心里的话坦坦诚诚地告诉他，把你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他。再来就是你要向别人做见证，做见证呢，就是把你信耶稣的喜乐去跟别人分享，同时呢，你也要邀请别人相信主耶稣。最后就是你必须加入教会，求主引领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圣经纯正真理的教会。你在教会中要跟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要互相扶持，彼此造就。求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主耶稣再来。